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访问罗马市政府，愿该城在禧年期间慷慨好客，亲切宜居。罗马市长瓜尔蒂耶里，教宗访问罗马市政府是拥抱整个城市。教宗6月9号诵念三中经后指出，缔造和平比发动战争更需要勇气。圣座圣职部致函全球司铎，成为众人与基督相遇的桥梁而非障碍。教宗方济各6月10号上午应罗马市长之邀，前往罗马市政府进行访问，并向市长和各级官员发表讲话。有鉴于罗马市政府正在为迎接2025年禧年做准备，尽其所能妥善接待朝圣者，教宗为圣座与市政府之间的良好合作表示感谢。教宗指出，罗马富含普世精神，为仁爱效劳，慷慨好客，亲切友善，款待朝圣者、游客、移民以及处境十分艰难的人，极度贫困者、孤独之人、病患、服刑人和被排斥者，都应该是这一精神最忠实的见证人。谈到这座城市的惊人历史，圣父教宗说，我来会见你们，并通过你们与整座城市相遇。它几乎从2800年前诞生以来，就明确且不断承担着普世性的使命。教宗赞许了罗马源远流长的文化的许多美德，强调其价值需要继续发展。这历史悠久的罗马文化，毫无疑问地惊艳了很多美好的价值，同时也需要有所提升，以应对那更宏大、更深远的手足情谊、仁爱、希望与获得自由的讯息。在基督徒初期团体的殉道及爱德见证下，基督信仰在罗马社会里传播开来。教宗指出，基督信仰为个人提供希望，对体制提出挑战，例如奴隶制，它曾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容挑战的制度。在罗马全力投入2025年禧年筹备工作的此刻，教宗敦促这座城市准备好迎接朝圣者和游客，并强调地方和国家当局积极合作会对众人裨益良多。禧年固然是宗教性质的活动，但它也能为城市面貌本身带来正面影响，使其变得庄重得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这不仅会发生在市中心，更要拉近市中心与偏远地带的距离。在这个机会上，教宗宣布他将在一座监狱里开启圣门。教宗表明，访客的涌入会制造许多挑战，但这同时也会给城市带来新的愿景。罗马无垠的文化与历史宝藏，对市民和领导人来说，既是得天独厚，又是重要责任。他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其伟大的另一面，而且危机的因素 可以变成发展的转机，在公民生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是如此。教宗最后提到他对罗马人民救援之母的孝爱之心。以前我每次来罗马，都会前往罗马人民救援之母那里，请他伴随我的努力。教宗总是恳求圣母的祝福，请他看顾罗马这座城市及其人民，注入望德并激发爱德。教宗方济各六月十号访问了罗马市政府，罗马市长瓜尔蒂耶里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谈到拥抱合作的阶段，使罗马成为更团结、更好的城市，与首都罗马普世性的使命保持一致。瓜尔蒂耶里在凯撒厅中说：“我们要增加两个致力于最脆弱群体的项目，视之为他这次访问的礼物，以及本城在禧年来临之际，努力成为希望的有形可见标记。”市长清楚指出，第一个是专门为年长者的新住所，我们给它取名为希望之家，因为要联合团体的力量来共同抵抗孤独，给予脆弱者实际帮助。接着罗马市长说，除此之外也有一个培育项目，面向雷比比亚监狱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我们愿意将其称为众位弟兄，因为弟兄友爱的基本价值照教我们，必须将这友爱化为具体行动，来保障服刑人的尊严和未来。因此，2025年禧年的挑战对罗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瓜尔蒂耶里市长指出，禧年将使罗马成为一个更好的城市。罗马的普世性幅度对该城而言是非凡的财富，它促使我们就最佳解决方案进行全方面的探讨，以保证年轻世代有个繁荣与和平的未来。教宗方济各六月九号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再次为加沙、乌克兰和缅甸发出呼吁。他说，六月十一号将在约旦举行有关加沙的人道主义情况的国际会议。这项会议由约旦国王、圣爱智德团体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发起。教宗为这一重要举措表示感谢。我鼓励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一切可能援助因战争而筋疲力尽的加沙人民。人道主义救援必须抵达有需要者的手中，没有人能够阻止。接着教宗提到6月8号是在梵蒂冈举行的为圣地呼求和平的祈祷聚会十周年，时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出席了那次的祈祷聚会。教宗说，那次聚会表明握手是可能的，缔造和平比发动战争更需要勇气。我鼓励各方正在进行的艰难谈判，同时也祝愿为了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的福祉，立即接受全面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和平建议。圣座圣职部六月七号结束了为期三天的全体大会，当天正值耶稣至圣圣心节，也是司铎圣化日。借此机会，该部部长于兴直书记与秘书长费拉达总主教致函全球司铎，提出司铎圣化日是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于1995年3月25号设立的，旨在为司铎的圣化和圣职使命祈祷。于兴直书记在信函中回顾了今年二月 教宗方济各接见思铎持续培训国际研讨会的与会者的讲话，指出教宗要求思铎们要特别照料我们的人性，这是一个美好而又有魅力的挑战，好能守护我们的使命的清心，并日益成为与基督相遇的桥梁而非障碍。书籍写道，关于思铎生活中人性幅度与情感成熟的重要性，已经说了很多，也写了很多。我们也意识到在这方面显示出的许多脆弱迹象，在地方教会和社会的各种背景下，都会看到有许多缺乏情感与情绪教育的现象。有人谈到冷漠、日益增长的愤世嫉俗以及自恋和唯我独尊的全球化，但是从经验来看，所有思铎都晓得能够充分体验我们的人性和我们散发出芳香的关系，即爱、慷慨、真善美和真实性、灵修、艺术、音乐和诗歌，这些真正快乐的源泉，是复活主的圣神行动的果实。圣神随意吹拂，总是引起惊喜、赞叹与乐趣，承载着信任与希望。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次转向耶稣和他的福音，如何能照料我们的人性呢？正是在耶稣圣心节与思铎圣化日的联系中，我们希望找到动力，使天主在我们内赋予的恩赐再炽燃起来，祈求恩宠，使基督圣心的情操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日益内在化。事实上，正如教宗方济各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些都是对新人文主义的真正而有效的贡献，也是抵抗那能使我们受到传染的非人性化的解毒药。信函继续写道，我们的心脆弱而复杂，却是美好的，心灵是一个战场，但同时也是我们体验大爱的地方，被这爱所浸润，并能回报这个爱。这爱的源头是天主本身，即爱的圣三。是的，因为是天主塑造了我们的心，创造并重新创造了它，透过圣神将他的爱倾注到我们心中，使其符合他圣子圣心的形象，能够以同样的广、阔、高、深去爱。因此，我们人性的心灵是基督愿意不断降临、居住、生活、圣心跳动的地方，以致让自己因爱且为了爱而被刺透。他要我们效法他。耶稣圣心节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记住我们的心灵的贫乏与渺小，但更重要的是牢记耶稣圣心所显示的是天主的无限与不断创造的慈悲之心。随后该信函总结道，正是出于这颗心，我们渴望继续汲取耶稣善慕的慈爱与慷慨，呼唤并爱每一只羊的名字，特别是那些迷路、受伤或流徙的羊，好让他们都能在天主的草场自由快乐地吃草。我们愿意伏在导师的胸膛上，获得先知那样的刚毅与勇气，守护并大声说出天主的梦想，让人类成为所有姐妹弟兄的一个大家庭，给所有人带来释放与安慰，向穷人传报好消息，宣告恩宠的一年，成为希望的朝圣和见证者。最后，于兴直书记和费拉达总主教呼请众人恳求上主赐予丰富的思铎圣职和奉献给天国的圣召，让我们为所有思铎祈祷，关心他们，并始终以我们的爱和关怀支持他们。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自从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南部传教，他既是一位站在教会传教最前沿的传教士，不论在当地经历何种艰困的环境和历史事件，甚至是腥风血雨，弗若瑟神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和教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把自己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完成圣教会托付给他向中国人民传教的崇高使命。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反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风声四起，传教士们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又面临那个老问题，现在怎么办？是走还是留？弗若瑟神父自己还是决定留下来，但是待在哪里呢？官府要求他们必须立即离开，怎样才能躲开他们呢？如果不遵从他们的意愿，会不会不仅不能给教友们以帮助和保护，反而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呢？大家又一次讨论起来。弗若瑟神父不想离开他的传教区，他说，你们走吧，你们还年轻，有力气，还可以为传教工作很长时间。我是个半死的人了，如果我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呢？最后只得投票决定，应该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多数人的选择是撤离。到最后只有两个人决定要留下来，他们是弗若瑟神父和戚恩来神父。所有人现在都请求副主教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放弃自己的想法，因为那是不必要的牺牲。因为有两名中国神父在场，所以他们可以把济宁的主教父交给他们来打理。郝菲尔神父还用圣经里的话提醒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大家都为出发做好了准备。第二天一大清早，悲伤的队伍离开了主教府。人们做出把弗若瑟神父向门口推的样子，因为他还在犹豫不决之中。他和戚恩来神父坐到了最后一辆车上。到了离开济宁20里地的西面，在一处空旷的地里，福神父突然让他的车停了下来，叫住了他前面的卢国祥神父和海恩修士，并请他们等一下。其余的车辆以及士兵此时已经走得远远的了。弗若瑟神父隐含泪水对站在他身边的人说，作为传教区的首领， 如果不能待在传教区，他内心无法平静。但是他不能容忍其他的传教士死去，因为他必须为所有人的生命负责，可他自己却要悄悄地返回坡里庄。其他人都反对他这样做，但没有丝毫的效果。海恩修士一听说要返回坡里庄，便哀求福神父带他一起走。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恳求过能够留在内地，现在他重新提出这个请求，这次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大家用简短的一句“天堂再见”互相道别。齐恩莱神父登上了卢国祥神父的车，海恩坐到了副主教神父的车上，前一辆车向西去追赶已经走远的队伍，后一辆车向北走了一小段路，然后斜着穿过田野朝着坡里庄的方向。经过这样的一个转折，弗若瑟神父又找回了内心的平静，海恩修士很高兴的能跟他一起走。前往坡里庄的两天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他们途中遇到的山东村民显然对政治上的最新发展一无所知，因此两人可以安然返回。奇怪的是，那些护卫的兵士在兖州府第一次休息时根本没有发现少了一辆车和两个人，没有人发现已经有两个人溜走了。队伍继续前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现在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发生的事情，那么不得不说弗若瑟神父的做法在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明智的。他让其他的传教士离开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但他自己却留了下来，悄悄地在官员不知情的情况下返回了坡里庄，藏在这个唯一有着很多有利条件并且根本不会发现的地方。这是非常正确和恰当的，是天主指引他这样做的。他是怎样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显然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距离济宁大概20里的地方，拉他车的马在经过一座高桥时受了惊，车子似乎要从桥上掉下来。就在这一刻，弗若瑟神父决定要留下来。是不是这刚过去的灾难突然使他变得成熟了？或许有可能。慈悲的天主不会无缘无故地召唤他的臣民的。总会长是怎样评价弗若瑟神父这一壮举的，可以从1900年9月21日的一封信中看出来。总会长这样写道：听到您在七月所做的事情后，我一方面十分震惊，一方面也很敬佩。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冒着生命危险，到最后一刻决定留在您的被迫害的孩子们的身边。海恩修士与你同行，为的是和您待在一起，与您一道面对死亡。正如卢国祥神父告诉我的那样，教友们开始时根本不同意这样做，我也完全支持他们的看法，可后来在您的一再请求下他们让步了。他们肯定觉得此时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天主的恩宠和天主的意志，但愿我的看法与他们是相同的，所以对你的决定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愿天主赐予您随时的帮助，不断地实现他神圣的意愿。当弗若瑟神父和海恩修士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坡里庄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那里的教友们会发出怎样的欢呼声。现在他们重新有了支持和依靠，教友们懂得福神父与教友们同在，天主和教会与教友们同在。在坡里庄暂时还没有人来袭击这个传教殿，但是使人忧虑的谣言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同时也来了逃亡者，他们来自山东北部或直隶传教区，而且人数在一天天增加，在很短的时间内已聚集了1200多人。弗若瑟神父整天忙着讲道和听人们的告诫，他一下子神奇般的恢复了体力，又能大声并长时间的讲道和连续几个小时听告诫，一如他健康的时候。教友们明白他们随时可能为信仰而死，但是教友们从坚定勇敢的弗若瑟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他们相信天主与他们同在，耶稣圣母与他们同在。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讴歌赞颂他，传述他的奇功妙化，你们要以他的圣名而自豪，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时常向往瞻仰他的慈言，你们要纪念他的奇事、他的神迹和他的判词。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上主所选的雅各伯的子孙，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他的判断普及各地。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圣咏104篇2到7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